跟主的情歌好，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一。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人者，你最美丽。唯一最爱是你。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
用祷告的心来唱。
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人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情，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再次从头来，用祷告的心来唱。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
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而人者，你最美丽。
感谢主。
真渴望消失在你里，
像主说话一样。
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
强一点。
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偶然一切多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我不知道在你的祷告当中 你可能为很多的事情祷告，但是你是不是曾经为神、为你自己有一个好的声音来赞美神而祷告？事实上，在天气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声音经常会卡住，唱不出来。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当中，有一件事情，我向神求，求神给我在冬天，在任何时间、一年四季当中，有好的声音来唱诗、来赞美神。我相信神也是听了我的祷告。我不是说我的声音非常好，而是很洪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在你的祷告当中来纪念神，来求神给你好的声音，为了是要赞美他，为了是要让他得荣耀。好吧，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歌，来用祷告的心来唱，好像跟主说话一样，向他求。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认着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声中之声，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将爱着主，跟着主，直到他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
直到主是在之后，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再一次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主啊，是的，我们要等候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跟随你，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愿主每天引领我们，加添我们力量，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每天跟随主的脚步往前走，不管前面的道路怎样，相信你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带我们到父那里去。唯一最爱是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要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我们早上的敬拜。诗篇138篇1-2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语显为大，过于所应许的。我们现在请中文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敬拜。
很高兴大家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用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 一起来赞美他，歌颂他的名，用我们活泼的灵一起大声的唱，当我赞美。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祂恩典临到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从心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祂恩典临到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从心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祂恩典临到我，当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从心的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祂恩典临到我，来荣耀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让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从心的力，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从心的力，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
Amen。
凡诚心求告耶和华的，他必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我呼求的日子，他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更有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唱《渴慕》。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敬拜你，敬拜你使我灵苏醒。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赞美你，赞美你是我的能力。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我敬拜你，敬拜你是我灵苏醒。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敬拜你，
赞美你是我的能力，用我口颂扬，用我心称谢，愿双手表明我爱你的心，愿用尽一生献上当作活祭，来荣耀荣耀你生命。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敬拜你，敬拜你是我灵苏醒。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赞美你，赞美你是我的能力，用我口颂扬，用我心称谢，举双手表明我爱你的心，用我尽一生献上当作活祭，来荣耀荣耀你生命。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敬拜你，敬拜你是我灵苏醒。耶稣，我渴慕你，渴慕来赞美你，赞美你是我的能力，赞美你是我的能力。
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能够带领我们一生，让我们学他的样式。让我们一起来唱《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弟兄姐妹，身体力行的，请站起来一起唱这一首。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会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主你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直到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需要有你的同在。如果是你，如果没有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像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的跟主连接在一起，就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以便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多结果子，来荣耀神你自己。所以当我们在你面前赞美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这个会场当中来设立你的宝座，让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主啊，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或者今天我们有人带着重担，有人带着疾病，有人带着更多更多的事情来到这个地方，主啊，为的是要向你来寻求力量。主啊，求你按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在这个时候丰丰厚厚的赐下恩典，赐下圣灵在他们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真是一生一世可以荣耀神你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让我们经常渴慕你，除了渴慕你以外还是渴慕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最爱。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有他心的时候，当我们有其他想法的时候，主啊，就把我们的心拉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这个世界在我们周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引诱，有许许多多真是让我们的眼睛目不转睛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专一仰望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跟随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可以顺服主的带领。我们感谢主，让这个教会成立40周年，在今年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要庆祝40周年。我们感谢主你过去的带领，感谢你是信实的神，一直带领着我们。我们曾经可能遇到风暴，可能遇到难处，也在成立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一点点的挫折，但是在你的带领当中，让我们不致害怕，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你是大牧者，让我们真的紧紧的跟随你，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叫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用合一的心、热心的热心来服侍你，让我们所有的胃口大开在你的话语上面。主要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明天早上6:30开始的祷告周，连续6天到礼拜六的祷告周，来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或者这样的时间是非常的早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平常生活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主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弟兄姐妹可以同心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可以分别为圣，为的是要多得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圣灵就把你的答案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在为这个教会过去40年，在未来40年当中要走的道路的时候，在寻求的时候，是让求你给我们指引，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话语当中，在真理当中继续建造另一个40年。我们为10月28号40周年庆来祷告，主要帮助我们在 一切所要预备的事工上都能预备得好，在每件事情上每个环节上我们都能顾虑到，让这个庆祝感恩的礼拜成为赞美 的礼拜，让这个礼拜成为诉说神恩典的聚会，让所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能感受到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做的事情过去在做，现在还要做，未来还是要做，只要我们敬畏你，只要我们高举主的圣名，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成大事。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圣灵前来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继续把恩恩燕燕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她，她即将完成她的最后的治疗，也求主让她的身体可以恢复到你创造的荣美，感谢主你带领她经过这么漫长的治疗的时间。最近天气转变的，很多人感冒，很多人过敏，流鼻水，咳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软弱的身体，我们只是个尘土所造的器皿，在这样的气候转变当中特别是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或是年纪幼小的这个小孩子们，可能比较难以承受就算我们身体强壮的人，也在这样的当中可能会受到病魔的攻击。特别为恩惠他们一家来祷告，求主你让他们的感冒早点好起来，也求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到杨妈妈跟杨爸爸，他们今天早上要搭机要回到上海2个礼拜的时间，求主保守他们的一路平安去到那里，在那里2个月2个礼拜的时间之后回到我们当中来，愿主你保守他们，带领他们的路程看见圣灵的奇妙的丰富的带领在他们当中。主啊，我们求主你真是来医治敬礼姐妹的妈妈她的胃肠，求你医治她，让她的身心灵在你的里面得着保守，得着医治，圣灵赐给她够了恩典跟力量。我们特别为爱琳的妈妈刘妈妈的身体来祷告，知道她最近有跌倒了好几次，特别是今天早上她再度的跌倒，主啊，也许受了一些伤，所以今天早上艾琳就要送她到医院去检查去治疗，我们求主的恩典与他同在，保守他在这样进一步的治疗当中得早痊愈。主啊，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我们身体真是尘土所造的器皿，在软弱当中我们求主你扶持我们，再次把所有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仰望在你面前，让我们从耶和华得着力量来过每天的生活，且过着是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指引心在地上，如同星在天上，赐 赐给我们只有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朋友。我这边有新来的朋友或是弟兄 姐妹哈，这高清林跟华欣在我们中间吗？欢迎欢迎，请坐。在我右手边还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吗？哦，那个我们看到从 Lily 从 Chicago 回来。欢迎欢迎，我们花一些时间问候一下好不好？互道平安。我们花一点时间，特别新来的朋友或是很久没看到弟兄姐妹，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然后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弟兄姐妹来交谊。在我报告之前，我们请我们执事会主席来报告一下我们上个主日执事会的一些决定跟报告。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向各位报告一下，上个主日我们这个牧职会决议的报告，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哈。第一点就是，请大家开车离开教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哈，特别是出了这个大门啊。那如果你不方便左转的话，我们建议你先右转，先右转哈。那右转的话，你车子往前开一点，你可以看到那左边来车哈。那我们申请过这个左边呐、啊，左边这个地方啊，留几个车位不要停车，但是市政府不接受，市政府不接受，所以我们就是变通一个办法。那请各位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是左转的哈，如果你不方便，右转再右转出去哈。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的财政报告贴在后面的那个布告栏了、啊。我们退休会短缺的是2751.91元啊。那这个宣教奉献，这个一般的奉献，我们缺的是53467.67元哈、啊。那宣教奉献缺的是11775元哈、啊。那请弟兄姐妹特别关心跟纪念代祷哈、啊。第三件事情就是，联合聚会后就是11月18日啊，联合聚会后我们有一个紧急疏散的演习哈，紧急疏散的演习，那边贴了一个那个，请各位如果有空的话看一看，你座位的哪一个牌往哪里走，请各位看一下，外面也有那个牌子啊，请各位看一下，我们11月18日会演习哈。那最后一件就是教会的这个圣诞节庆祝，教会圣诞节庆祝改在12月16日晚上7点钟，12月16日晚上7点钟，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事。好，谢谢各位。
请弟兄姐妹继续打开我们念第二项。本教会十月就是下个主日下个礼拜10月15日到20日，周一到周六6:30到7:30举行教会祷告周聚会。竭诚欢迎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留时间来参加。10月17日本周三晚上的中英联合祈祷会会暂停一次，以便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周聚会。第四点，儿童团契的 Goodness Club 每周晚上7:30到9:00在301教室，请家长们能够准时接送孩子们是由 Melody 马来继续教导，有诗歌圣经故事、游戏等节目，欢迎儿童、学龄儿童4岁到5年级来参加。第五点、第六点，我们请弟兄姐妹自己来看。第七点，教会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楼下的这一楼，我们有通讯，今年要重新编定。今天是最后一次来更正请你麻烦你在楼下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地址啊，这些，请在更正表，并且交至教会办公室。若你的名字不在往年的通讯录上，那请你特别的特别来填写哈。那这个第八点，我们本教会10月31日周三的举办的家庭游戏之夜，也就是 Halloween， 我们教会有个代替的，那能够欢迎邀请朋友、同事、邻居、孩子们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捐赠簇新的这个糖果、文具跟礼物。教会办公室放在教会办公室外有收集盒。第九点，弟兄姐妹注意，在我们教会圣诞节主日举行敬礼跟接纳新会员，欢迎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并预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们。若你还已经在其他教会受洗并在本教会超过6个月以上，欢迎你申请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member 新会员。若请与牧师、教会同工、教牧同工或教会办公室联络。那教会近期的事工，请弟兄姊妹自己来看。我们请交代上台，我们有继续用奉献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上的父神，你是万族的神，你们我们将那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耶和华，并归给耶和华。我们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更将我们自己所获得的财物 时间能够带入到你的殿里面，使用在你的事工上面。我们现在要来到你面前来奉献，愿你自己特别的纪念，特别纪念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给我们智慧，能够使用在你自己的事工，不管是在近处，不管是在远处，你的名能够被广传，你的名能够被高举，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这边补充一点，那个10月28号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回告诉教会你会来的，麻烦你让教会办公室依法进来站在后面，你如果还没填写的，麻烦你现在就可以填写。好，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后面也有这个单张哈。我们现在请诗班来献诗，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在教会生活当中，在一切的服事里面，我们最需要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恳求圣灵降临。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如果缺乏圣灵的能力，我们再怎么做，我们再怎么用力打拳征战，到最后我们都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当每个人在喊累的时候，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子，圣灵我们充满的还不够，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所侍奉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我们看作也是感觉到确确实实是甘甜的，能够越侍奉越甘甜。没有说我们是肉体所造的器皿，很容易疲倦，特别在天气转变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心情，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但不管怎么样，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当我们充满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充满能力；当我们充满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要活起来。要不的话，我们就会在死气沉沉当中再度过每天的生活。上礼拜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上礼拜我们分享我们圣经当中做这个头的意义。什么叫做这个头？我想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头，而且我们说各立三头或怎么样。但是保罗说什么？我愿意你们知道三件事情：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有不同意的吗？第二点，有不同意的吗？男人是女人的头，有不同意的吗？没有，很好。没有就是幸福，没有就是快乐，真的。我愿意你们知道，这是保罗他很诚心的跟哥林多教的弟兄姐妹说，我真的非常很盼望，愿意你们都知道哪三件事情。基督是个人的头，不管你是男人是女人，不管是什么人，他是个人的头。而且他在第二点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们上礼拜有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再讲一下。然后上帝是基督的头，一个头一个比一个头，怎么样？不是大，而是说这是在神圣的定规当中，在家庭的次序，在教会的次序，在人类社会次序当中，神所定规的。那基督徒女子从事崇拜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一章在讲到女子在敬拜当中要不要蒙头的问题。如果要蒙头是为什么？如果不蒙头又是为什么？所以基督徒的女子从事崇拜什么时候要蒙头，为何要蒙头，关于这些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在上帝启示下他所写的话语，好得到所需要的指引，做明智的决定，为上帝争光。所以根据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一章从第三节到十六节他所说的话，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就是说，女人做什么事情需要蒙头。当一个姐妹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需要把头蒙起来。第二个是姐妹或是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她要把头蒙起来。第三个说，女人蒙头的动机应该是什么。那如果这个没有一个动机，没有这个一个理由的话，那为什么要蒙头？就像我们来做礼拜，如果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动机，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的话，那我们做礼拜是做什么？就相同的意思。所以姐妹做什么事情应该蒙头？保罗他提到两件事情，就是在祷告和说预言的时候，当一个姐妹在会众当中，在教会当中，是在讲在教会里面，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带领敬拜，在祷告和说预言的时候，特别在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不用说祷告，就是怀着崇敬的这个态度对耶和华说话。那至于说预言呢，今天是指基督徒以任何形式用圣经教导人，这个都是。那保罗是不是说女人每次祷告或教导圣经真理都需要蒙头呢？并不是这个样子。是我蒙头要看女人在什么情况下来祷告跟施教才需要，是这个样子。所以姐妹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蒙头？所以保罗他所说的是这句话是既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会众当中。他说男人是不是在第三节第五节，他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是第三节。然后第五节说 女人祷告或说预言，如果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他在申告圣门说，他羞辱是自己的头，自己的头 是什么？丈夫，对不对？如果说你是啊，已经结婚的话，你就是你的丈夫。那你可能会计较说，那我的丈夫，如果他不信神的话，难道我要蒙头吗 ？OK， 这是我们大概会想得到的问题。在家庭的安排当中，耶和华指定丈夫做妻子的头，那妻子应该承认丈夫的领导权，不擅自执行耶和华委派给丈夫的职权，或者就是羞辱丈夫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我想家庭为了和谐的缘故，为了家庭，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这个家教不一样，所以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姐妹啊，他们在安排事情上面是他们两个是商量出来的，或是协调出来的。举个例子来说，妻子在主持圣经研究的时候，是查经班的时候，丈夫如果在场，妻子在带领敬拜或者是带领查经的时候，如果她的丈夫在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这个妻子就应该蒙头，以示表示说承认丈夫的领导权。那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当中啊，当我们只是提名的时候啊，如果弟兄啊没有被提名，然后如果姐妹被提名要当执事，那这个姐妹就会说啊，我的弟兄，我的先生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是我在过去在这三年来在问啊说被提名的人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讲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丈夫是一家之主，是家族，所以不管他是否受了洗，不管他是否受了洗，妻子都要蒙头，表示尊重。那如果他要开口祷告或施教，而当中有受了洗未成年的儿子在场，比如说他在带领查经班的时候丈夫不在，可在场当中有他的儿子，而这个儿子是怎么样？他是已经受洗的，是受洗和未成年的儿子在场，他也要蒙头。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儿子是家族，而是因为要对受了洗的男子表示尊重的原因。那我们在上礼拜强调说，这段圣经文它要处理的不是文化风俗习惯婚姻问题，也不是时代不同思想不同的问题，不是地点不同的问题，不是蒙头不蒙头的问题，而是在崇拜中与生活当中神所定规的头的次序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样？就是这是在神国里面，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定规，必须遵循的法则。那么按照这个次序生活的人是什么？是有福的人。神会纪念按着啊他的定规而行的人，是神会这样去纪念他。有时候可能一些姐妹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顺服的时候很困难。就像你说，你读到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对很多人是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他们说什么？一开始说，凡有权柄的人要怎么样？一定要顺服他。那你会说，如果在第三世界，这个君王，这个总统真的很不道德的话，很坏的话，难道我要尊重他吗？还要顺服他吗？如果你是念一开始的这句话的话，你大概心中有这种想法。但是你一往下再往下念的时候，你不断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神说那样的话语。那像这个样子，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为什么神把男人说成这个样子？虽然很多妇女姐妹在现实生活 当中也蒙受着考验，但神会眷顾他们，知道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头的运用上，我们继续来看头的原则被运用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是怎么运用，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对这段圣经情。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以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这讲到说，男人跟女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当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那这原则不是针对未婚的男女的，它只是能应用在啊已婚已进入婚姻关系的人的身上。 当然在某些方面而言，他可能是用于未婚的人，但这个地方我们不考虑这些事情。那么这段经文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他实现了神起初创造的目的。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为女人是什么样？是从男人造出来的。神让亚当怎么样熟睡以后，才从他的肋骨当中取出什么一根，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造一个女人？那这个是很特别一件事情，而且是很奥秘一件事情。因此在创造中，他们进入合一的一种关系。那婚姻是神圣的，神看婚姻也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他所定规的。所以婚姻是神圣的，是神他最初造的那个理想。所以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若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完整。回到创世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注意这句话，神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以后，他怎么样就赐福给他们。神造男造女以后，他不是单单赐福给男人，他是赐福给什么？给他们，是复数的。所以神要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来一起来接受神的祝福。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所勾画出的夫妻关系，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大概在第五章当中，每次几乎很多在几乎礼拜当中就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以后的事情，那里强调丈夫的权柄，而这权柄是建基于什么？舍己的爱。不是说妻子来服从顺服丈夫，而丈夫对妻子是一种爱，是什么爱？是舍己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你不要只强调那个顺服那个权柄的一件事情，你要看到丈夫在这个地方他的权柄是建立在舍己的爱的上面。所以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当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爱到肯为他舍己的时候，你说姐妹或女人来侍奉他的丈夫会怎么样？会心甘情愿吗？会吗？一定会嘛，对不对？我都肯为你死了，你就跟着我这样一辈子的时候，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大概变成这个样子。那至于妻子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什么？顺服主。顺服自己的丈夫像顺服主一样，意思就是说，做妻子的立场是甘心顺服丈夫的权柄，但这个权柄我们再讲一次，必须建基在舍己的爱上面。这种奥秘的关系本质上是非常神圣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你能位于这个权柄之下，当我们在强调权柄的时候，不要忘记它的本质。这权柄意味着倒空自己。什么叫权柄？这个权柄叫倒空自己。倒空自己为什么？倒空自己，这是男人，讲到男人，男人是倒空自己，为着所爱的人甘愿的完全舍己。我真的希望你们真的嫁到这样一个好的丈夫，他真的可以倒空他自己，为着爱你，他甘愿完全的舍己。我想这是神给所有弟兄的一个功课。一个女人一旦了解了这种权柄的基础，她就会本着本性天性去顺服他。我想任何女人若感觉自己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她保持单身可能比较快乐一点，这是实际的。我有一位朋友，她非常的聪明，而且她有很多的发明，她的专利啊不晓得多少个。她是个非常杰出能干的姐妹。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得很经典，他说，因为我从未找到一个能制服我的男人。但平常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觉得他很强，他就是很温柔，很好，可是他就是这样子。那他终其一生未嫁，但他的事业做得非常好，他虽然已经退休，但他全力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社会工作。那这里我们看到权柄的必要性，所以保罗揭示了这永恒的原则，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天我读到一句话，我的心好像被烫到一样，我陷入长长的思考里面。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计较那么多，那不是体谅， 而是放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教会服事当中，特别是在教会的这个生态里面特别是在某些时候有人来找你讲话，他说我可能要跟那个人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再也没有激情了。那这是他这一方，然后再问到另一方，另一方说呀，他就是这个样子，我能说什么？我也是没有了。那如果两个都没有的话，很快就怎么样？很快就一拍即散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有些人他一直长久在忍受一些事情，他都能有在面对，在忍受那些事情，到有一天他就不再计较那么多了，好像就放了吧。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在一直在犯罪的时候，犯到最后神说什么？任凭，神就任凭他了。当一个人不断犯罪，犯到罪的时候，神一再一再的提醒之后，他还是不从的话，这什么？神就任凭他，任凭他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但这个任凭是得着自由吗？这个任凭是好的事情吗？就像孩子在家里很调皮，很不听话，爸爸妈妈用尽方法，好言相劝，到最后他还是不听，结果父母亲就说：“好吧，算了。”你就任凭他了，那任凭家这个孩子怎么样？好像得着自由了，对不对？爱玩 game 就玩 game， 爱打什么就打什么，对不对？打都可以。可是相对的那个时候，他有可能被放弃，他不知道。不是父母亲能体谅他，而是他可能放弃。但是父母亲是绝对不可能放弃他的孩子，就像我们不管我们怎么犯罪，神也不会放弃我们一样。他总希望我们怎么样，有再回头了一次。那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但是我今天不想在这个地方讲这件事情。虽然我今天写在我讲稿上，但是我不讲出来。那接着保罗他转向教会，他并且开始运用这个原则。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他的怎么运用在教会当中。所以他再度陈述一般性的原则。所以凡男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他不要男人怎么样蒙着头。那凡是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他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剃头一样。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男人祷告或说预言，若蒙着头，就羞辱他的头，就是谁？就是基督。那女人祷告 或说预言，他若不蒙着头，就羞辱他的头，他的头就是他的丈夫。所以就像什么剃了头一样，头发一样。一个男人祷告或说预言，表示他有双重功用。祷告是什么？是在聚会当中向神说话。那说预言是什么？是代表神对人说话。所以我们说先知的角色是什么？他是神的代言人。我们说先知他是被神呼召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 He is called to call people turning toward God。他是个被呼召来呼召人归向神的人。那么如果一个男人在说预言的时候，他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在对人说话。所以祷告是代表人对神说话，但是说预言是代表神对人说话。所以保罗说，任何男人祷告或说预言，他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保罗他是个犹太人。那在这里他所说的一番话却完全违反犹太人的风俗和拉比的教导。因为长久以来拉比一直教导犹太人要怎么样，要蒙着头，祈祷时要祷告时要穿着外套，甚至今日传统的这些犹太人仍奉行不变。所以犹太拉比有关蒙头的教导，纯粹是出于他们对历史上某些事情的误解。我们来看段经文，在更多后书。好，我们再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代表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摩西他从西乃山面见神四天下来以后， 那当他在会众当中，他跟会众讲话，他做什么事情？他蒙着头。那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蒙着头的原因是因为他脸上怎么样发光？那脸上发光啊，他不愿意那些以色列百姓啊看到他脸上发光，好像意味着好像说他怎么样很谦卑，很怎么样，还蒙住这些事情。但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好好看这段圣经，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绝迹，对不对？就是帮他看到我们人到最后怎么样，那将废者的绝迹是什么？将废者的绝迹就是救那些 那些以后就会被怎么样，会过去会被取代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以前的事情，那些旧的影子都怎么都成为过去了。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么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而且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将废者的结局就讲到那些旧时代的那些律法，那些规律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些他蒙着头，也要让他们看到这一点。那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现在还在诵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说这个帕子什么还在那里，还在那里。那保罗似乎在这里改变了摩西啊、蒙上帕子的理由，为要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他脸上荣光的消失。那将废者在这里是指旧约的律法，他的结局乃是如同摩西脸上的荣光怎么样，会渐渐的消失，被神废掉一样，成为无用。所以旧约的执事也要被废去。那我们说，当我们在强调会幕，会幕其实会幕是谁？会幕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会幕他刚被造的时候，他会幕什么？是一个 copy。 这个会幕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造的一个会幕，那是个 copy。 等到新约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个会幕怎么样？过去了，那个会幕已经过去了。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住不是我们就说 dwell among， 或是说住在我们中间那个 dwell 那个住了而已，而是 live in 而已，是什么？那个住那个是什么？是一个 tabernacle， 那个字是个会幕。道成了肉身，会幕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现在那个会幕由谁来取代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明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坦然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对不对？这原因在这个地方。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帕子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旧约律法的这个字句的一个误解，那执着和偏见成为蒙蔽他们心眼的一层帕子。但是如今这个帕子律法的条例及其应用已经因基督的来到而怎么样废除了。那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读旧约，不要说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些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些已经过去了，但是耶稣带来全新的。所以他后来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什么？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对不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就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旧约十诫当中有讲到爱吗？有讲到说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但有讲到爱吗？你很难在那种关系当中那种条件里面来看到这个事情。但是耶稣不是废弃那旧约的十诫，而是他怎么带了一个全新的。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们问说，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我爱你，你爱我，是这什么意思？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这个彼此相爱是怎么爱的？我怎样爱你们，然后呢，你们也要 怎样相爱。然后耶稣用假定的口气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然后众人外邦人或其周遭人就会怎么样，会认出来，会认出来你们是谁，是神的门徒。也许我们讲爱讲的非常的多，我们对爱这个字可能已经都已经麻痹了，或者我们对这个爱这个字会经常会大做文章，哦，教会没有爱心，教会怎么样，好像我们一讲爱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了。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爱里面有什么，有公义在里面，爱里面有爱里面的要求。所以希伯来文当中，希腊文当中用这个爱也就把它隔成好几层。我们中文就讲一个爱，或者我很疼你，就讲到是爱一个人或喜欢。可在希腊文当中，在讲爱就用了三个字来讲同一个字，讲三件不同的爱。一种是阿加贝的爱，那是无条件的；一种是什么 ？filial 的爱，兄弟姐妹之间，对不对？一种是 eros 的爱，是情义上的。他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非常的重要，耶稣所带来的。那么在第五节，他说：“凡你人祷告的时候说一言，就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用来说到女人的词就祷告，这说一言；那用来说到男人的词完全一样。那这暗示什么？女人也有权柄怎么样祷告和说一言。如果不是保罗，就不会在这里提到了。为什么提这件事情？你知道，当然有些教派他们不承认女牧师，也没有女牧师，对不对？有些教会的执事或长老也没有女的，但是如果你看这句话的话，就知道说保罗并不反对说姐妹们当牧师，姐妹们当长老，姐妹们当执事。这暗示女人也有权柄祷告和说预言，只那个在这样的场合上，所以保罗他并不反对。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保罗就不会在这里提到了。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了解。保罗承认女人有权祷告，女人有权说预言。其实在旧约当中有没有女先知啊？有没有？有啊，像底波拉，对不对？还有像摩西的姐姐叫什么？米利安，对不对？她能说预言啊，是不是？所以那个老早圣经上就有了。而且在耶利米书说什么？在末世代，女子要怎么样？护卫男子。师母最喜欢这句话，所以讲到他就知道后面是什么了，对不对？啊，他。那么问题在哪里？这纯粹是哥林多当地的问题。所以凡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那你若不剃蒙着头，就应该怎么剃了头发？你若是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这是保罗说的。那么很重要，我要讲到一件事情，过不了，卡住了，帮忙一下好吗？下一张，帮忙一下啊，谢谢。好，这么讲到说，在下讲到说。为什么女人剪发剃发不蒙头是羞耻的事情？这个答案很简单，在哥林多，不蒙头的女人都是什么？都是妓女。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你如果女人不蒙头的话，都是妓女。那不蒙头都是那是妓女的什么一个标志？许多时候妓女不但不蒙头，而且还剪头发或剃发。但是那些哥林多妇女说什么？凡事我都可行。我们不是读过吗？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我都可行，对不对？凡事我都可做，对不对？那时候凡事都可行，我们若不蒙着头的话，或者妓女这一类的事情，那上面他们是这么讲。但保罗回答说什么？是的，凡事你都可行，但你身处在哥林多，你若在哥林多祷告或说一言不的时候不蒙头，就是采用了妓女的标志。你这样做是什么？羞辱你的头，就是你的丈夫。那哥林多的背景清晰在目，因此保罗要求妇女蒙头，免得她被当成什么？当成妓女，而使她的丈夫怎么样？ 蒙羞。那么来看保罗他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在七到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男人便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你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夫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你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上帝。在十二节，十二节他说上面论到很多，论到很多，对不对？但第十二节讲这个关键出来，说女人是原是什么？由男人而出，对不对？那男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是由女人而出的，这样很公平吗？这样读起来有没有比较舒服一点呢？再更舒服是什么？万有都是从出上帝，所以就 没得争，对不对？这不用再计较太多。那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反正是什么？神的荣耀。那这种关系并未牵涉到谁比较尊贵，而是谁或是谁比较卑贱的问题。他只是反映什么？他只是反映启示的完整的含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主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可能不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经启示了神的父性和母性。圣经本身它启示我们神的父性和母性。人性当中这两个伟大事实奇妙的柔合在神性里面。比如说我们说 El Shaddai， 那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那耶和华带这个字直到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才出现出来。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是耶和华带的神，是全能的神。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妇女的乳房。这是神的这个什么母性。因为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当以撒出生的时候神说的话。弟兄姐妹，当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九十九一百啊，对不对？那撒拉呢？九十的，九十岁的一个妇女，她还有奶水来喂小孩子吗？这可能要请教医生才知道。但是我没有听说过有。不过这个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就在这个时候他才说他是个全能的神？他是个由乳汁来抚育他的子民孩子的一个神，是这个样子。那那个撒拉那时候撒拉已经九十岁了，可以说再也没有奶水可以乳养以撒了。但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有奶水乳养以撒的神。所以以撒是个恩典，神让撒拉在九十岁的时候生以撒，而且生以撒不是偶然间的，是神他在十六章来造访亚伯拉罕的家的时候向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孩子，还要叫他以撒。那时候那个撒拉甚至告诉我们说他在后面偷听到，对不对？撒拉在干什么？在偷笑。他说 偷笑什么意思？他说不可能，对不对？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他就那种心情，那怎么可能呢？但是他很期待，所以他在笑。所以偷笑是带着什么？带着期待的笑。但他在偷笑这件事情，结果到时候说神真的来了，就是这样子。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看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按理说，男人只是半个个体，女人也只是半个个体，两者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显明了神所造的奥秘的人性，那这就是本段的教训。所以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人怎么样，要离开父母跟谁？跟妻子联合。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那各一半以后要联合以后才能怎么样？才能真的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说亚当的肋骨拿掉一根来造夏娃，所以很多在证婚的时候，那个牧师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某某人你石头掉了，肋骨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回来了，又重新要补上去了。所以两个要成为都是个半的个体，要成为一体。 才这样才是。那在这里有一句话比较难懂，我们大概今天可以讲到，只能讲到这里。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节说你的蒙头是为了什么？为了天使的缘故。我们看前面那一章第十节他有句话，他说因此你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个服权柄的记号。为什么会跑出这句话出来？那你的蒙头跟这个服权柄有什么关联？那弟兄姐妹们知道说，你的蒙头与天使的关系就是美丽的天使长为什么堕落为撒旦？因为他怎么样？他不服神的主权的安排，对不对？因此你的蒙头是作为反见证来定罪他。我们现在看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一起念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在谁讲谁啊？讲撒旦，讲天使长的败坏的这个明亮之早晨之子。他什么？他说什么？你从十三节我们看到说，第十四节说什么？我要升到什么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因为他不服神的权柄。结果怎么样？后来被打下来，对不对？那姐妹蒙头动机是什么？就是说这一章就提出两个理由，就是说基督徒女子为什么该遵守蒙头的规定？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该为了天使的缘故，把服权柄的标记戴在头上。那第一个理由是建立说服权柄的标记这一点。那你的蒙头表示明白自己承认耶和华授予基督徒男子领导会众的权柄，这是第一点。因此，借着蒙头，基督徒女子可以表达自己对耶和华挚爱的一个什么和忠贞。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为了天使的缘故，这一点就你的蒙头对大能的这些天使啊有什么影响？所以天使很想看见，因为天上地上的组织都承认耶和华是领导权，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安排上，我们看到这个天使不服，那天使不服，以至于他被打下来了，那以致他失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连女子都能服从神的安排，一个天使长你不服从神的安排，最后你就自取灭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崇拜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当保罗的时代，他的确是有一些内在跟外在主观跟客观的因素在那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但最重要的是神你所定规的是没有人能更改的，因为你所关的没有人能开，你所开的没有人能关。主啊，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做一个服权柄的人。我们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主啊，让我们愿意服在基督的带领之下，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做一个蒙福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